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我们如何管理钱财，也是福乐人生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征光师母讲解，欢迎你连续来收听。
在耶稣那个时代，所有雇工的薪资都是每日付给的。如果大家记得耶稣讲过一个葡萄园的比喻，有一个园主早上打发工人出去，请一些人进来做工，跟他们讲好了一天的工资是一分钱，然后到了九点十点再打发他的仆人出去看在市场上有没有闲站的人，如果有也有把他们请进来来做工，然后到中午又再同样的打发仆人出去看有谁是闲站的，再把他请来，到傍晚了又再打发他的工人他的仆人出去，如果还有人闲站再把他请进来，等到晚上发工资的时候，他是从后请来的先发，那么虽然是到傍晚才被请进来用的工人，他也是发一分钱，那么早上清早就进来做工的也是一分钱啊。当然那个一早进来做工的人以为要多得，却没想到得一分钱，他们当然就是发出抱怨。那么主人说，钱是我的，我难道不可以随我自己的意思用吗？我给你一分钱我是跟你讲好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时雇工的薪资都是每日付给，而且一天的工资呢就是一分钱，这样的收入经常呢都是只够糊口，根本不可能说有任何的积蓄。所以把这个每天的薪资购买当天的食物以外，差不多就所剩无几。如果有人有家人有遇到疾病的话，常常就没有办法来得到适当的治疗。除此以外，当时整个社会也是一个农业的社会，所以如果一旦农作物欠收，也会使得他们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祷告说，我们的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耶稣是劝勉他的门徒要每一天来倚靠神，来供应他们生活一切的需要。所以这个每一天就说明对神的倚靠不是我今天有缺乏我才倚靠神，我没有缺乏我就不倚靠神，每一天天天来倚靠神供应我们。那对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工作有薪水的收入，好像我们不觉得要每一天的倚靠神，甚至我靠我自己的劳力做工我还需要倚靠神吗？其实耶稣教导我们做这样一个祷告，基本的是要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一切所需要的，虽然我们仍然需要做工来赚取这个薪资来维持生活的需要，但是我们终极的倚靠是神。换句话说，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我们今天的收入大概都没有什么，不会像古代的人真的只能一天过一天。我们都没有这个困难，可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存着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知，我们一切的需要神是那个供应者。所以这样的祷告是表明我们对神终极的倚靠，我们一切的需要都是神是供应者，因为神是把各样美善的恩赐赐给人的，所以他赐阳光雨水，他降下时雨，他把各样美好的东西赏赐给我们人类来享用。这一切我们所享有的生活的供应，终极的源头是来自于神，不是我们人靠我们去赚取的。神可以天必塞不下雨，那么一旦严重的饥荒，我们就是努力做工也没有用，没有的吃 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饥荒不下雨就不能够有农作物的收成，我们就是赚再多的钱也没有用。所以你记得出埃及记，埃及有七年的丰年，然后有七年的荒年，七年荒年的时候就是饥荒。那当然约瑟已经储存了很多的食物，所以那些人就拿钱去换食物，钱没有了就拿牲畜去换，牲畜没有了他们就把自己跟田地也通通卖给。所以你就是有钱，你没有这个饥荒的时候，你这些钱也不能够让你的生活能够得到供应。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即使我们工作来赚取我们的需要，我们必须在心里面很清楚的认明一件事情，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神也是我们终极的依靠。所以我们应当常存感谢的心，我们不应当把我们所拥有的看为是理所当然。神如果不赐下给我们这些东西，神也不欠我们，神一点都不欠我们。而如果他不赐下一些我们所需要的，也不是神有任何的不公和不义。我们要真的知道神其实是有恩慈的神。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享有这一切，虽然是我们自己工作努力我们所赚取的，可是呢终极的供应还是来自于神，所以我们应该要存着感恩的心。因此耶稣教导我们这个祷告，今天对我们的信徒来说，我们还是一样的需要祷告。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我们是存倚靠神的心来领受神给我们的供应。同时我们也不能限制神供应我们的方式。当然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觉得讲这些东西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真是没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现在谁也不缺少什么，我们现在大家都有够的。可是我们真的是要长存感恩的心，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是神所赐的。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应当就是把我们的需要都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是应当知道说，告诉神说，神啊，我今天所生活一切所有的，虽然是我工作赚取得来的，但是都是你所赐的，都是来自于你。我们应该要存这样的感恩的心。那么如果假设我们今天真的有一些需要，譬如说我跟牧师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那个需要运动，因为牧师有高血压。那我呢去看医生的时候，他说我已经是在边缘，所以那个医生跟我说，你先不要吃药，他说先运动。那我们就祷告，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我们就去求问神。那我们两个就想说怎么样的运动方式是最好呢？那当然就是出去走路，这是最好的啦。培培每次都跟我说就是出去走路，但是有时候冬天真的是太冷了，或者是下雪，那么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也在想，我们需要去买一个走步机。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们真的就是，我不知道牧师啦，我啦，我就真的放在祷告里面去求问神，然后求神来引导，也是求神来供应。其实我跟牧师是有钱可以去买一个走步机的，并不是没有钱。很神真是很奇妙。那我祷告了，我祷告了一段时间，可能几个礼拜。有一天礼拜四查完经，有另外一位姊妹，她就问我，我们两个就谈话，不知道怎么样谈起来，当然都谈到身体健康的方面，就说到我们需要运动，所以我就说，哎，我跟牧师我们也在祷告，还在祷告，我们是不是要买一个走步机？这个姊妹立刻说，她说师母你先不要去买，但她也没多说，她就叫我说先不要去买。那原来呢，他就有一个走步机，而且是很好的 high function 的走步机，是很昂贵的走步机。以前是他的儿子在家的时候运动用的。那他现在儿子大部分时间，他儿子都已经毕业工作了，大部分时间不在家里面。 那她的丈夫，她说她的丈夫呢腰不好，所以她不能用这个运动。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所以她的丈夫是用别的方式来运动哈。所以她当然，她叫我先不要去买，她带回去跟她的丈夫商量。然后他们就趁着前年感恩节，两个儿子都回家啊，她丈夫也很快，三个人那重的要死，那走不及哈。他们就送来我们家，就放我们的地下室。所以我跟牧师呢，现在基本上一个礼拜，我们大概有4天，我们就走半个小时。好，那我就是这个例子哈，只是跟你们说，我真的是什么事情我都带到神面前，也不是说我跟牧师花不起这几百块钱去买这个走步机哈。但是神也知道，那个姊妹她那个走步机放在地下室，真的也没有用啊，就是说他们没有用了，那结果神就供应给我跟牧师哈，所以我们很感恩。所以我常常跟他说，我说真是感谢神啊，借着你来供应我们这个需要。他也很高兴，他说那个走步机放在他们家下面没有人用，OK，因为儿子已经以前儿子是常常在用，所以他也很感恩哈。那所以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提到说，我们不能限制神供应的方式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对于我们生活的需要，神应许我们说，我们如果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生活所需要的，神必定会供应啊。那么我们往后翻哈，马太福音，我们看第六章，我们看第25节，马太福音第6章25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当然，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那么，耶稣他最重要的，他是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为你们生活上的吃喝穿着来忧虑。”那这个跟前面是有关系的，因为24节说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上次已经解释了，我们对神的忠诚是不能够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对神的忠诚。不可以分享给别的东西，不能说我一部分忠于神，一部分分给这个譬如说金钱啊，我也既向神效忠，我也对这个金钱，我也追求金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不是在效忠神了。所以，我们对神的效忠只能够是专一的，只是不能够跟任何东西分享的。所以呢，不但如果我们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就等于已经是在拜偶像，以马门来取代神。同时，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如果成为我们忧虑的源头，那也就取代了我们对神的信靠，以及我们对神国度的价值的忠诚。也就是说，不仅是取代我们忧虑我们的吃喝，不仅是取代对神的信靠，也取代我们对神国度的忠诚。我们以这些暂时的东西来取代了我们对，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真正的价值的所在。所以积攒财宝是一种方式来取代我们对神国度的忠诚，我们忧虑生活的吃喝也是另外一种方式来取代我们对神国度的价值的忠诚。所以耶稣他就举了两方面，他一方面是说到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身体是比饮食跟衣裳更重要。那么神既然已经看顾我们的身体跟生命，那神岂不会看顾我们的饮食跟衣裳吗？他这个叫做用这种，这是他们犹太人拉比很喜欢用的一种辩证法，叫轻重辩证法。什么是轻的？饮食跟衣裳是轻的。什么是重的？我们的身体和生命是重要的。所以神既然看顾我们的身体跟生命，那饮食跟衣裳是轻的东西，神岂不会看顾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是用飞鸟跟百合花，也是一样，还是用这个轻重这种辩证的方式。他说飞鸟跟百合花他们所需要的，这是自然界的这些东西，神都供应他们。那么我们呢，比飞鸟不贵重的多吗？也是一样轻重，连自然界这些飞鸟和百合花神都眷顾，那我们比他们更贵重，我们的需要神岂不眷顾吗？所以呢，耶稣就强调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我们对于忧虑饮食吃穿，或者说我们不仅是吃的穿的，我们生活上所有的，以今天来讲，我们追求要买更多超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要过一个更加奢侈的生活等等之类的，我们就在忧虑我们所收入的不足够来去达到我们所想追求的那种的生活。所以这些呢，都是出于对神的不信出于对神的不信。所以呢，我们不应当要为这些来思虑，我们相反的应当完全信靠神，而且呢，我们也不应当就是说限制神的供应，神必然会供应我们。那么但是呢，我们刚刚讲到说不是，这里耶稣继续说，他说呢，忧虑吃喝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在32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换句话说，外邦人生活的特质就是以身体的需要作为他们全神关注的事物。那么我们基督徒跟外邦人如果也是一样，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分别的话，那么我们的就是说真正的价值观，我们所追求的也就是在追求外邦人所追求的东西。所以我们看见今天 你如果看电视广告，电视广告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吃喝穿着打扮娱乐交通居住等等，真的你仔细看看电视广告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我们吃喝穿着打扮居住娱乐交通，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等等，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外邦人他们全心全意去关注的。那么好像人类的生存跟生命就仅仅是为了这些而已。所以如果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跟外邦人有什么不同？那我们所追求的也就是外邦人所追求的东西，那我们就否定了，等于我们就在否定神的国度。所以为什么接下来耶稣就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那这些东西就都会加给你们，因为你们所需用的呢，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我们应当要把我们整个价值观做一个调整。我们为什么能够量入为出呢？我们为什么可以在基督里面觉得完全足够呢？我们如果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神应许我们所需用的他都会供应我们。那当然，什么叫做求神的国？这个求是一个现在式，也就是说继续不断的。神的国我们已经说过了，是神君王的统治但是在新约里面讲到，这个君王的统治是指神那个理想的国度，也就是说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一种的君王治理，有时候我们就称之为救赎的治理。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悖逆的， 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是不可能服在神这样的君王的治理之下。撒旦也是悖逆，也不可能降服于神，所以神今天差他的儿子来完成这个救赎。所有悔改接待耶稣的人，他们这个悔改跟对基督的信心，不仅是接受基督的救赎，也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所以借着这样的救赎，使我们可以服在神的治理之下，接受神君王的治理。所以这一种我们有时候也称之神救赎的治理。所以求神的国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追求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无论是居住，无论是婚姻，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工作，无论是职业，无论是财务，无论是生活形态，无论是公民的责任，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我们追求我们都可以完全自由喜乐的去顺服基督，让他来带领我们，我们也服在他的引导之下。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渐进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很实际的在生活的每一方面，我们都可以真正让神作王来治理，我们真正服在是喜乐的、欣然的、欢喜快乐的服在基督的治理之下。这是求神的国的第一步。那求神国的第二步呢，我们就是要向周围的人去传福音，使他们也能像我们一样得着这个救赎，服在基督的君王的治理之下，然后他们的生活也可以继续不断的在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渐渐的完全降服在基督的治理之下，一直到神的国度实现为止。所以这个求神的国就包括宣教工作在里面，但是也包括我们个人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服在基督之下，也包括教会，教会也是一样，也是要逐渐的更加的整个教会整个团体降服在基督的治理之下。好，这是求神的国。求神的义呢，简单的说就是过一个完全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但是要能够活出这样的生活，只有一个重生的人，也就是说一个真正得拯救的人，才可能活出一个完全遵行神旨意的生活。而且求神的义不仅是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完全去遵行神的旨意，也是同样的进一步整个教会整个信徒的团体都完全去遵行神的旨意。那么个人每个个人的基督徒跟信徒的团体都追求在生活的每一方面去遵行神的旨意，就把神的义向我们周围的人显明出来。那不仅是传福音，不仅是这个义显明出来，耶稣说你们是盐是光，我们这个义不仅是向周围的人显明出来，来为耶稣做见证，同时我们这个义向周围的人显明出来，我们也是要去影响整个社会，使得社会即使在社会上很多人还不认识神，也能够竭力的去遵行神的义。换句话说，除了个人教会团体，整个社会我们也有责任要影响社会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呢，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包含宣教的工作，也包含社会的责任，也包含社会的责任。所以呢，耶稣的意思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换句话说，我们要首先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扩展神的国度，以及使得整个社会都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不仅是我们个人。那么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这样的事情上，那么我们所需用的，神应许我们说什么都会加给我们。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可能我们有一个工作，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去追求，那当然 我们可以怎么讲？从我们的工作得到这个工作应当得的报酬。我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负责任在我们的工作上，但是我们真的要问我们自己：我今天把我的生命做怎么样的一个投资？那么当然，我找工作我就要考虑，我这个工作是不是要耗我所有的时间跟精力，以至于我没有时间去做天国、神国度的工作。那我就会考虑了，这个工作薪水再高，可能这个机会再好，可是可能我不会接受这个工作啊。那我们真的是要想清楚，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神国度的拓展、神君王的统治、神救赎的统治的拓展，以及神旨意能够在地上能够行出来，这个义，神的义可以在地上能够被实践。那我们生活一切的需要，神都会供应。神的供应真的是，我常常说啊，神的供应是上尖下流。我跟牧师啊，我们现在的生活很简单，只有我们两个人啊。那我们的收入，我们的收入真理堂就是给我们一个酬谢而已啊。那可是呢，神给我们的真是太丰富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这个需要上呢，很多弟兄姊妹真是对我跟牧师很有这个主里的爱，所以常常我们家的冰箱总是满的。有时候真的是我都来不及吃，有时候我说不行了，我不能再拿了，因为拿太那个旧的还没有吃完，新的又来了啊，所以真的是上尖下流。OK，那我们真的是有真的，我如果只是说我们家的 grocery 每个月要花多少钱呢？我跟你说，20块到50块美金，OK，就是我自己还需要去买一些的啊。那我只是告诉大家说，真的神供应很足够，很足够哈。就是我们真的要想，我们的生命要投资在哪里啊？那当然，所以呢，我今天的最后一部分我就花很少的时间讲，因为呢有一些东西是重复，牧师下次会讲，然后讲到这个简朴生活，我们也会讲哈。所以我们一方面有了两个基本的概念，然后我们就借着祷告，求神带领我们来做我们个人或者家庭的财务计划啊。那我们要做个人或家庭的财务计划呢，我这里列三方面哈。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定出奉献跟周济贫穷的比例，也就是说，我们的收入我们定下，我们有多少百分之多少奉献，还有呢百分之多少我们周济贫穷。那这个周济贫穷也是属于奉献的一部分。那么，像我上次提到，我跟牧师呢是10%，我们是一定奉献给教会。那我们自己支持许多的宣教士，不论是我在牧底读书的时候，或者是后来我们在三一神学院读书，我们都有很多的同学后来做宣教士，甚至有牧师的同学的儿子跟媳妇去做宣教士等等，就是说我们自己另外还支持许多的宣教士。那么我们呢？也，我们呢，也做这个周济贫穷。我们也是有啊，我们也是把我们的钱哈，在周济贫穷这方面。那当然有些是固定，像 compassion 啊，这是固定的，我们是一直在做的。但是我们每一年，我们也都是有一个固定的，是为了这个是给这些贫穷的需要哈。那这方面呢，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还希望我跟牧师可以做更多。那么这是我们做计划时候呢第一件要做的。那就像那个寡妇，她虽然只有2个小钱，这2个小钱可能也不够她生活的需要，但是她没有想，她不考虑说我把这个奉献以后，我的生活怎么办。他把这个奉献了以后，他的生活他就完全去依靠神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定奉献跟周济贫穷的比例呢，让圣灵来引导你的心， 圣灵怎么感动你，按着圣灵的感动来定这个比例。不要考虑说那我给了剩的我自己还够不够用我们当中大概多数人都没有这个困难，但是也有一些人我知道可能会 有这个困难，但是我们不要让这个来影响我们奉献的心。神喜悦的，我们说的是甘心乐意，是正直的心来奉献。好，那定好了奉献跟周济贫穷比，其次我们就考虑必须的开支，像这里饮食、交通、居住、衣着等等。那关于必须的开支呢，其中有一样我知道有我们当中很多人，你买房子你有付这个贷款，或者我们在美国因为这个贷款是一个文化，所以很多人买车子也贷款，买很多东西都贷款。关于这方面呢，下次牧师会讲无债一身轻，他会再很深入的谈到关于这一部分，就是如果买房子这个贷款的问题等等之类。那么牧师会，我相信会提醒大家，我们也不可以就是把全部的钱就投资在房子，我们没有余力去奉献，没有余力去帮助贫穷人甚至我们还必须就是说兼差多赚一点钱来满足我们自己买一个大房子的这样欲望等等之类，这个下次牧师会讲。那么最后呢，当然如果有余可以进一步做储蓄的计划，那这个储蓄的计划也是箴言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箴言会有一次讲到财富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想会提到箴言也提到说我们仍然应该为将来做一些打算要有一些储蓄。那么但是我们这个储蓄的计划也是要让圣灵来引导我们，不是只是我们自己就去按自己的这个叫精打细算我们自己在那里精打细算，那做好管家，忠心的管家是我们有一个真正的智慧，而且我们善于管理神的东西，这些是神托管的，是神的。所以不要忘记上次我们曾经说过，如果别人的东西我们都管不好，谁还会把我们自己的东西给我们呢？换句话说，我们要怎么做这个财务的计划，我们真是要寻求圣灵的引导跟帮助。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保罗的榜样看见他是怎样的一个忠心的仆人，他为了要让人可以不花钱得福音，所以他亲手做工来供应他自己和同工的需要。他虽然有时候所工作的收入不足够他自己传道生活的需要，但是他说他在基督里无论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或饱足或缺乏或有余，他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天父，真的是求你让我们学习在金钱上我们真的是能够学会在基督里的知足。天父，我们真的是愿意服在你的大智慧和你父亲的眷顾所给我们的一切的景况，无论是如何我们都愿意靠着你的恩典，即使是有余我们也知道这个有余我们应该怎么样按着你的旨意来用来管理你给我们的金钱，或者是缺乏我们也仍然能够说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知道你会供应我们，你应许说我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你都会你都知道你都会供应。天父啊，也求你真的是让我们当中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我们都有很超过我们基本需要的收入，我们应当怎样能够来量入为出，按着圣灵的引导来为我们自己个人和家庭做一个财务的计划。真是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把这个事情带到神你的面前，让我们真是存着感恩的心 知道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你所赏赐的，所以我们存了感恩，我们也就把你托管我们的这个财物，我们当怎样用，我们来寻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引导帮助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